最需要的是水。现在你怎么解决这200万人水的问题？粮食的问题解决，每天马拿降下来。但是今天你怎么能满足他们？怎么能够解决他们身中心中的干渴？那不要忘记，这个摩西啊，曾经在旷野里面40年，你记得吗？当他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40年以前，他已经在这个旷野里面受过训练。他曾经到过何烈的山上，就这一带附近的山。你记不记得神找他的时候，在何烈的山那里，结果神找到他了，然后呢，神让他看见荆棘的异象。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摩西正在赶他岳父耶陀罗的群羊。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已经80岁了。所以你知道他在旷野里面经过了40年。
我们不要以为说神是偶然的把摩西放在旷野里40年，不是。神所以要让摩西经过40年的旷野，因为神要借着他要带领以色列人经过40年的旷野。如果摩西自己从来没有旷野的经历，他就没有办法带领别人经过旷野的经历。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摩西是有经验的人，摩西不是第一天在旷野里面。那么尤其如果你知道摩西是一个牧羊人，那么牧羊人当他在旷野里面需要水喝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办，不是不知道怎么办。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不知道多少百万年以前，这个西乃旷野可以说整个在海水底下，后来呢慢慢从海水浮上来的。那么当在海水底下的时候，你知道今天的所有的这个磐石啊里面都是水，因为那个当时都在水底下，现在呢浮到上面来了。浮到上面来了以后，你就看见许许多多磐石，很大很大磐石里面通通是水。那么然后呢，你知道慢慢的这个石头有石缝，这个石缝的地方啊，那个盐巴慢慢的干了，因为太阳晒了慢慢干了，所以那个盐巴的不知不觉就把那个缝啊就刚好把它涂起来，所以呢你看见里面的水就不再流出来，所以外面有很大的磐石，你知道里面根本就是个蓄水池。那么任何的牧羊人如果要想知道有水喝，要想知道水喝非常的简单，摩西自己就经过这个，因为神把他已经放在旷野里40年，他已经知道怎么做。如果他要解决他的干渴，解决他全家的干渴非常的简单，那么所有的牧羊人只要爬到一颗磐石上面，然后你只要他们很厉害，他们拿着那个牧人的杖，拿着牧羊的杖，东敲敲西敲，大概知道那个地方哪里有缝，然后把那个缝的地方一敲，把所有那个接经过的那个盐巴把它去掉以后，那个水就从里面流出来，那么水就从磐石里面就流出来。那么有的时候里面的压力大到一个地步啊，你要很小心。那个摩西啊，虽然个子很大，你记不记得他那次帮打以色列人，只打一拳就死掉，没有打两拳，所以你知道他这个身体一定很壮。他虽然身体很壮，他拿了那个磐石，但是有的时候啊，他如果不小心，因为里面压力很大，他如果一打了以后，那个水蹦出来，那个水可以把他甩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那么你知道，所有到过那个地方都知道，所有那个地方的牧人他们都知道从哪里可以得到水。你只要击打磐石，磐石就会流出水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根据他们的经验，现在你一定要找到什么，一定要找到有水的，一定要找到那个缝的地方。但是现在不是摩西自己要水喝，也不是摩西自己一家的人要水喝，现在是200万的人要水喝。在这么多的磐石里面，哪一个磐石你击打它，它能够流出水来，能够叫200万人能够得干渴，能够解决200万人的干渴？你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磐石？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摩西凭着他天然的经历， 他知道在旷野里面怎么能够解决干渴，但是对200万人，你看见摩西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圣经说，他说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应当怎样行呢？弟兄姊妹，他没有依靠他自己的聪明，这里需要神迹。那为什么后来摩西击打磐石是神迹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么多的磐石里面，你知道哪一个磐石你击打了以后就像活水的江河一样要开出江河出来的，然后200万人可以解决干渴。那弟兄姊妹，他虽然在旷野里面40年，他看见磐石里面的水供应他自己的需要，供应他一家的需要，甚至于供应一族的需要，从来没有看见供应200万人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就因着这个缘故，神就告诉他，他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非常有意思。神说你把杖拿着，现在神没有说你拿你牧羊的杖，其实那是他牧羊的杖，没有错。你记得不记得神当初问他你手里拿着什么，他说杖，那个杖代表什么？杖就代表他40年前牧羊的生活，所以摩西那个杖就是牧人的杖。但是呢，现在神说那根杖什么？那个杖是先前击打河水的杖。你知道击打河水是击打哪里河水？是击打尼罗河水的杖。那么当初摩西用这个杖打尼罗河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把尼罗河水变成血，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今天这个水不能喝，你不能依靠尼罗河。本来尼罗河是你的神，本来尼罗河是你的供应，本来尼罗河是你的供应生命线，现在呢，尼罗河变成血了，是不能喝的，你不能依靠它。所以现在神让摩西学一个功课，你不能够依靠你自己的聪明，你不能依靠你天然的资源。虽然你在40年在旷野里面，但是你要忘记，你要记得，当你在当初在埃及的那个尼罗河是水不能喝的，就是你自己的精力也是不能依靠的。不错，40年前你学会了，30年前你学会了，但是今天来到这件事情的面前，你还得从主那里学。所以主说，你要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然后带领以色列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神说，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神迹呢？神迹就是现在呢，神要站在河列磐石那里，这里有一块磐石，神站在那里。如果神不站在那里，这个磐石就像其他普通的磐石一样，就像以色列摩西所认识的磐石一样。但是现在因为神站在那里，现在摩西知道说这个磐石他要击打。那么因为神站在那里，结果呢，你看见说水就从里面流出来。但这次为什么是神迹呢？为什么不是天然的东西呢？我们知道，我说过了，圣经里面的神迹就的外表来讲都可以解释的，不是不可以想象的。所以不要以为说磐石击打水了这是神话，不是神话，这是事实。弟兄姊妹，你问任何的牧羊人，他告诉你怎么能够击打磐石流出水来，但是不是每一个击打磐石流出水来都是神迹，那一次是神迹。因为你看见神站在什么磐石的面前，站在河列磐石的面前，结果摩西一举手击打那个磐石，磐石流出毁了水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因为神动了他的指头，因为神干预了，因为神工作了，所以你看见说现在果然磐石流出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弟兄们，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利非定所学的一个功课。摩西要学，以色列人他们也学的功课。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说呢，神很明显的在旷野里面开江河， 神不止在旷野里为他们摆设宴席，神乃是从一个磐石里面源源不断地流出活水的江河，结果他们200万人都吃饱了，都不是都喝足了。如果你们去过西乃山，那个实在很有意思，在西乃山前面有个大的广场，你绝对容纳200-300万人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如果从一个磐石呢流出水来的话，那个真是像河流一样，那真是像江河一样。如果要200万人能够得着干渴，你看见果然神在旷野里面开江河。
那这个不是摩西摆的，摩西可以给人一点水喝，这是可以的，供应他自己是可以，供应他家人是可以，要200万人，这件事情明明是神动了他的举动。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磐石流出水来这件事是可以解释的，这件事是可以想象的，但就是时间的因素来说，等到他们需要的时候，神站在那里的时候，你看见这整个事情是神迹。所以现在我们又遇见了另外的一个神迹。不过在这里有个更深的意思，不说历史上以色列人他们是有水喝，他们终于得到干渴，不过在这里有一层很深很深属灵的意思，所以请大家再借给我一点时间。这里我们知道，大概这一次事情发生了以后，又经过了大概38年，大概经过了38年以后，我们知道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因为曾经漂流在旷野，老一代呢都死在旷野，所以新的一代又起来，他们又到了这个地方，又到了一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呢叫做加底斯，那么在加底斯那个地方呢，他们又要水喝，后来经过了38年，年轻的一代他们也是要水喝，那么那次要水喝的时候呢，神告诉他说，你拿着杖，然后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呢，摩西呢就击打了磐石2下，不是一下，是打了2下，然后就因着这件事他再也不能够进迦南，因为他没有在神面前遵神的神。那次大概摩西是生气，是发了脾气，他觉得这些人实在是悖逆，神告诉他说，你拿着杖，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神没有告诉他说，你去击打磐石。那么他因为38年前他是击打了磐石，他以为38年以后还是击打磐石，他依靠他过去得胜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昨天的得胜。今天你要看昨天的得胜不能保证你今天是得胜的，38年前得胜并不保证38年以后一定得胜的。你看见反而因为摩西依靠38年以前的得胜，反而他失败，因着这一次的失败，神说罢了罢了，他再三的求神让他能进到迦南，神说不可以。那最后神说，这样吧，我让你上到比斯加山。结果到了比斯加，摩西望他能够放眼望去，能看见整个的迦南，神说你可以看见迦南，你不能进迦南。所以我们知道这里一定有很严重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这一次神不让他进迦南？不错，一面来说他是得罪神，他没有尊神为神，他发了脾气，他发怒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也真是替摩西难过。你像摩西真的在神的全家境中了，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们可以听摩西讲许许多多的好话，但是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你看见吗？就是因为摩西神所用的神的仆人，你看见那个神的审判的手特别的严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敬畏神，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蒙的恩典多一点，现在我们得救日子多一点，我们就可以放松一点。摩西就这样。那摩西这一次的难处在哪里？摩西这一次的难处，神一定要对付， 因为如果没有对付的话，你发现说整个真理福音的真理就乱了，而且我们这里的功课没有学会，就到底以色列人不一定学了什么功课，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那在这里我给弟兄姊妹一个参考，在利非定这里的磐石，击打磐石的磐石，和38年以后所击打的磐石，那两个磐石不一样，在原文不是一个字。在这个利非定这个第一代击打磐石，那个磐石在原文的意思是低微的磐石，卑微的磐石。那么在这个38年以后，你知道摩西那一次两次击打磐石，那个磐石在原文呢是尊高的磐石，崇高的磐石，所以一个是低微的卑微的，一个是荣耀，两个不一样。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是那个磐石，他是永久的磐石，他在十字架上因着我们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他身被人击打，那么结果这个杖落在这个磐石上面，所以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主耶稣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个水也代表圣灵，圣灵为什么能降下来？为什么有五旬节的经历？那就是因为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个卑微的磐石，因为他来到地上做人，他为着我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结果你看见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身上，人弃绝他，神也击打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磐石果然是被击打，因着极大的缘故，你看见说水就流出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喝了这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人若喝这水必永远不渴。弟兄姊妹，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今天能开保单，能够告诉我们说，人喝这世界上的水永远不必再渴？肖邦纳说过，人生有两个悲剧，第一个悲剧就是你所梦寐以求的东西，你一辈子终于没有得到，最后没有得到，这是一个悲剧；第二个悲剧就是你一生所梦寐以求的，最后你终于得到，这是第二个悲剧。我们知道亚历山大他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得到所有的版图以后，他在帐篷里面哭了，然后将军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他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是干渴，每一个人里面都说我渴了。所以稀奇的很呢，太太们有好多出客的衣服，他总觉得少一件出客的衣服。这个先生们呢，有好多好多的房间，但是总觉得少一个房间，为什么？没有别人，就是因为人喝了这水还要再渴。但主耶稣说，凡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那么弟兄姊妹，主怎么把这个水赐给我？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得着满足？弟兄，今天我们怎么能是世界上最满足最快乐的人？今天我们能说，为什么我们能够说除了主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为什么？没有别的，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击打苦害了，他的磐石为我们裂开，所以现在在无水干旱之地，你看见主在旷野里面为我们开了江河。今天我们喝了这水永远不必再渴。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稀奇的很。他告诉我们，他应许我们，他应许撒玛利亚妇人，凡喝这水的必永远不必再渴。那为什么他要说他渴了？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刑罚， 受了地狱的痛苦，你知道在地狱里面，在火焰里面，你记不记得那个财主的声音，说是打发人来凉凉我的舌头，因为在这里真是苦啊。渴是因为人经过了地狱的火，我们的主没有罪，他不应该经过地狱的火。我们今天的渴是因为所有的渴，那个所有的火，所有的渴都是因为那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酒精的火是从地狱点起来，荷尔蒙的火也是从地狱里面点出来，所以我们大家都在喊渴。我们的主不需要渴，他因为没有罪，但是为着我们主担当我们的罪，他为我们受了许多的刑罚，最后他甚至于为我们尝尽了火湖的痛苦，那个痛苦就是我渴了。这些话应该是你我说，应该你说我渴了，我说我渴了，但是感谢主，今天这个第一的磐石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被击打了，弟兄姊妹，现在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这些人凡喝了这水的，永远不必再渴。那这个是利非定的故事。那么38年以后发生什么故事？38年给我们看见那个磐石不再是低微的磐石，那个磐石是崇高的磐石。换一句话说，现在的主耶稣基督不再是卑微的基督，不再是降卑的基督，不再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已经升天，已经得着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知道吗？主耶稣已经不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今天已经是在天上，已经得着荣耀。那么如果他已经得着荣耀，他那个磐石我们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是不是重新要击打磐石？不可以，你如果再击打磐石，就是分明把主耶稣再拉下来重新钉十字架，这是不可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们重钉十字架。所以你看见摩西击打磐石2次是得罪神的一件事。如果他是对的话，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可以明明的把主耶稣再钉十字架，然后我们让他磐石流出血来。没有，你知道是主耶稣已经升天了，所以现在你不需要击打磐石，现在你吩咐磐石流出血来。换一句话说，你只要借着祷告，弟兄姊妹，圣灵已经降下来了，你只要向主祷告，你看见圣灵就要充满我们，你看见说我们就要饮于主所给我们的江河。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喜乐，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圣灵充满，每一个基督徒里面的干渴都得到解决。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受圣灵？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满足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为什么？因为凡喝这水的永远不必再渴，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说我渴了，因为他说我渴了，现在他的磐石为我们裂开，我们就不必再渴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需要圣灵的滋润，如果今天你需要圣灵来解决你的干渴，你不需要把主耶稣重新钉十字架，现在你就要进入祷告。每次你来到主面前，弟兄姊妹，你这样祷告，神的灵就要充满我们，爱的灵就要浇灌我们。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摩西在旷野所学的功课。所以但愿我们从这里能够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利非定，以色列人在那里得着水喝，不光是得着水喝，背后乃是给我们看见这许多非常美丽真实的故事。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个满足之地，这个就是摩西在旷野所学的功课。所以但愿我们从这里能够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利非定，以色列人在那里得着水喝，不光是得着水喝，背后乃是给我们看见这许多非常美丽真实的故事。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个满足的人，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他说他渴了，他就是那个卑微的磐石，在旷野里面 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他的磐石为我们裂开，神击打他，磐石被击打以后就流出水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今天不止我们得着滋味，不止我们不再觉得干渴，现在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上的人，他们也不需要再干渴。那这就是荣耀的福音。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摩西在和以色列人在利非地所学的功课。那为着安慰在座的弟兄姊妹，有的人到现在还是觉得替摩西难过，我讲几句话也许你就不难过。摩西最后还是进到迦南，你怎么知道呢？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变化山上？那个时候呢，有摩西，有以利亚，还有主耶稣。所以你知道，虽然当时摩西神没有让他进迦南，但是如果在主耶稣变化山上的时候，你看见在迦南地摩西也在那里，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得一些安慰。但另一面，这是很重要的功课，很重要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所以你看圣经的描写非常的准确，你知道说为什么这个摩西第一次击打磐石是对，第二次击打磐石是错，因为第二次他只能吩咐，因为那个磐石不再是低磐石，那个磐石乃是高磐石。我想我们从这里呢，我们就能够学很多的功课。那么感谢主，我想我们呢今天总算是把我们实战已经把它讲完。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